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恩典，
从无知到认识神的转变。以弗所书1:17-19，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神啊，我就想得到你的呼召，得到你的亮光。感恩神，阿们。我的父辈靠打工起家，凭着辛苦的劳动，家境富裕，成了一个有产阶级。1933年，我出生于B市。兄弟姐妹六人，在抗日战争的年代度过了童年。六兄妹中有好几个积极投入抗日，包括年纪还小的我。那个年代的流行歌曲是《义勇军进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所以即使我们在家里做游戏，也是在做抗战游戏，比如用机关枪打鬼子。我从小接受的是无神论的教育，相信进化论，信靠斗争哲学，自我奋斗的精神，向往平等、自由、正义、世界大同。我有两个座右铭，一个是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经典诗句：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另一个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面保尔柯擦金的名句：当你回首往事，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因为我是家中第二个女儿，身体一直不好，常常生病，也不听话，所以在家中不被看重。因此我总觉得自己被压迫，受不公平对待，就一心向往真理、平等、自由。到了十几岁，我就决然地离开了家，报名参军。到了部队，我就以老三篇为座右铭，努力改造自己的思想。我参军22年，经历了文革。在1973年，我就要求转业到地方医院，这样 从1973年到1988年底，我在 A 市退休了。然而，退休后平静的日子没过多久，我老伴在1990年中风成了植物人。我照顾他八年，从鼻饲、吸痰、清洁，再到各种器材的消毒，都是我在家一手经办，直到他去世。在老伴成为植物人期间，我利用空余的时间去带外孙女。当老伴过世了，我就开始了专职带孙辈的日子，同时也报名参加老年大学的许多科目。我很重视对孙辈的教育，在他们还没有上学的时候，就开始锻炼他们的体质。每逢周末，带他们去溜冰、打球、练骑自行车，所以我每个周末都是来去匆匆。过往的经历让我深切感受到了传道书上的话。传道书1:2，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4，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9，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11，已过的世代，无人纪念。将来的世代，后来的人也不纪念。我觉得这几段话把整个人生讲得很清楚，不论是顺境还是逆境，我都靠自己坚强奋斗挺过来。当我可以舒舒服服地过日子了，老伴突然走了，就像是家里的大树倒了，我觉得自己更要撑起这个家的重任。于是我把注意力转移到了孙辈身上，希望他们可以承载老一辈人那种拼搏自强的精神。在此兴旺家族，于是我从最大的孙辈起，给他们买保险，也给他们体能锻炼，要叫他们自强。我年轻的时候在部队学会了溜冰、打排球、篮球、乒乓球，我就教他们，训练他们。我虽然做医生，但是一点也不畏惧死亡。在先生还活着的时候，看到周围经常有人故去，同事邻居也为这些人的离世痛哭失声，我就跟老伴商量，我们走的时候不要像他们一样葬在墓地，我们就把遗体捐赠了吧。我们是无神论者，人死了就是死了，没有必要让人家大哭小闹的伤心。甚至我们还会想，放一点我们平时喜欢听的音乐就行了。所以他病倒后，我就帮他和自己办了遗体捐赠的手续。我先生走的时候68岁，同住的老干部都是有墓地的，但是 我的老伴放弃了他的墓地，连骨灰也没有留下。我跟先生曾经聊起，先走的人幸福，因为后面的人会觉得痛苦。先生也曾开玩笑地跟我说，老太婆，你是幸福的，我肯定在你后面。我说好吧，我巴不得走在你前面，没想到却是他先走了。我分别以我们夫妇各自的名义给孙辈们上了保险，我想让孙辈们记住我们，而且不仅是他们这一代能记住我们，我还想让他们的子女也记住我们。所以我给他们买的保险是要等他们老了以后才能部分支取，最后还有一笔钱留给他们的孩子。实际上这就是空虚，只是想找一个方法可以摆脱这种空虚。我觉得既然死了就什么都没了，那如果能让后代多纪念一下也不错吧。如果能让孙辈的第三代还能记住我们，那我就满意了，因为我就不认识自己的爷爷。我唯一的孙子2001年出生在 B 市，他出生以前我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很忙，在老年大学练钢琴、读外语，还有学声乐。随着孙子渐渐长大，我为他精挑细选了一所幼儿园，开始重新上岗。那时我已年过70，但坚持天天接送孩子、买菜、给全家做饭，成了一个自带薪水的高级全职保姆。等孙子到了中班，我就开始让他学钢琴，因为我早就打听到了4岁是学钢琴的最佳年龄。叫孙子学钢琴的老师也是我特别留心聘用的，选用的教材是我偷偷趴在文化宫教室的窗口看到的一个最新的美国教材。乐理辅导课是我亲自为他上的。除此以外，我还天天在一个网站上写孙子的学习成长记录，也兼获的带他出去旅游，开阔视野。自从忙上了孙子，我渐渐淡出了老同学的旅游圈子。这样忙碌了几年下来，我感到身体不如从前，血压也很高，但我不让孩子知道，因为放不下孙子。这个时候女儿开始向我传福音，但我一再推脱，我很忙，等忙完一阵子再说。其实我根本不想脱手，我心里想，不如等上一年级稳定下来，2年级再服一阵，3年级不定期的再去看看，然后就下岗。我过去的人生观、价值观是人活着全靠自己救自己，要做生命的强者、时代的强音，什么命运、灵魂全都是迷信。但是神救人有他的时间、方式和计划， 所以我非常感恩雅伟的寻找，让我女儿叮嘱我一直给我传福音。神如何将我这样一个刚硬自负又自信的人扭转呢？如何叫我停下世上的脚步？在人是绝对不行，只有靠神的巧妙。在2007年底的一天，我去幼儿园接放学的孙子，过马路的时候被一个骑自行车的人挂倒了。当看到对方是一个接孩子放学的外来打工妹时，我就让他走了。尽管我很疼，觉得不妙，但心存侥幸，希望只是骨裂，不是骨折。我扶着孙子的肩膀，一跳一跳地过马路，顺道还去买了菜。直到出现脚底发麻，我意识到可能神经被压迫，骨头一旦错位，这麻烦就大了。这才让孙子去请小区的保安背我回家。到家后我很镇静，坚持让全家人吃完我所做的晚饭，才叫救护车送我去了医院。在医院折腾了一个晚上，终于安顿了下来。医生给我的股颈打了三个钢钉，把腿吊了起来。这时我心里就是后悔，看到自己旁边的那个人被摩托车撞得打了三块钢板、三颗钢钉，他照样可以上厕所，而我怎么偏偏撞的是腿呢？是胳膊也行啊，那样我还可以继续带孙子。我实在不情愿停下脚步下岗啊。股颈骨折，一躺就是好几个月，迫不得已我只好安静下来。出院的时候考虑到儿子家的实际情况不方便请人照顾我，我就住到了一直向我传福音的女儿家。我是个非常喜欢看书的人，卧病在床干不了其他的事情，读书再好不过。每天我看光盘，听见证，读好多好多的书，直到看完了女儿家所有的库存。虽然我是无神论出身，但我却一点也不排斥这些属灵的读物，因为我觉得讲得很有道理。以前我觉得人死如灯灭，现在却觉得人有灵魂挺好。我印象最深的是追求真理。我曾看了霍金的《时间简史》，霍金否定上帝创造，但我看了他的书，反而越看越觉得宇宙神奇不可思议，一定是有一个创造者在背后，真有趣。我从一个无神论作者的著作中读出了这个世界必然有一位神，是他造出宇宙万物的规律。这些规律不是被我们的科学家研究发明创造出来的，人类所做的充其量 也只是对伟大的造物主的受造物做了沧海一粟的探索与发现而已。显然，创造与发现是有本质上的区别，后者怎能否定前者呢？读了几个月的书，我认识到了这一点，慢慢的，我就否定了长期以来持有的无神论、进化论的观点。而且，从我的经历中，我感到，如果没有神，人世间不会有绝对的公平、公正和公义。当我的腿可以走路了，我就去了查经班。在查经班，我学的最深的一个功课是，敬畏神是知识的开端。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漫长的学习过程，不是一下子就学会的。每次去查经班，虽然知道圣经难懂，但我都会带着一颗想要追求真理的心。箴言里面说，敬畏神是知识的开端，但我首先感觉到的是神亲自带领和呵护，是神先让我经历到了他的神迹。大概在2008年，我一边参加查经学习，一边开始办理户口转移手续。参加查经班，我有一个感觉，就是每次祷告挺灵的。那时候，我有许多的关系要从 A 市转移到 B 市，事情又琐碎又繁多，但是出于军人的习惯，我答应的事情就要做到底。虽然需要经常两地奔波，我立定心志，无论如何都不缺席查经学习。于是神保守我的身体，也让我从未因为办事延误而缺一堂课，这令我记忆犹新。当我立定心志不能因为办事延误学习，我外出办事竟然都是一路开绿灯，非常顺利。这不是说办事手续上很顺利，而是说我能感受到神在亲自派他的天使带领我，让我这个有点路盲并且快80岁的老太太能独自一人去把事情办妥。在整个过程中，我感觉到只要你下定决心追求认识神，神就会给你开路。在查经班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已经很好，可以受洗了。因为这么忙，却一节课都没落下。而且也有姐妹说，你可以受洗了。我更加深以为然。但是牧师却来到了我家，跟我说，希望我能够明明白白地信神。我寻思，牧师这是在严格要求我吧，也挺好。其实我没有意识到自己那时还是非常的骄傲，我主要是从理性上来认识神，另外又经历了几次神迹和祷告蒙应允，就觉得算是神眷顾我，我也认识神了。其实我心里不很认真，也不很敬畏神。表面上我从不缺席，但是 我从来不做笔记，还标榜自己从小学习就不用做笔记。在敬拜时，我对讲道也有自己的看法，还会觉得为什么这个童工口齿不伶俐，口头语那么多，讲道讲不清楚呢？但是我不懂，就会提出来问。面对我这么一个骄傲的人，感谢神，硬是把我从淤泥中拉了上来。记得我受洗前参加敬拜，看别人领圣餐，开始我很好奇，但后来慢慢习以为常，觉得不过如此。直到有一次看别人领圣餐喝葡萄酒，我竟脱口而出干杯，好像是在开玩笑。我自以为讲得很轻，但是估计很多人都听到了。后来就有同工为这件事找我谈话，说我没有敬畏。我想想也是，自己怎么会这样呢？这说明我的心里其实非常不在乎。联想到自己年轻的时候，那时斯大林逝世，要求整个会场集体默哀3分钟，因为我从没见过这么多人集体长时间低着头，就禁不住扑哧笑出声来，还引得好几个人一起笑。这在当时是个大事情，会被抓起来铐手铐的。幸运的是那次竟然没有处罚我，可能是才入伍不久的新兵吧。想到自己以前就有这个不分场合的毛病，我觉得自己的问题挺大的。被同工找去谈话后，我心里真的服气了，明白自己确实还不够资格受洗。2010年，我终于受洗了。第一条要认的罪就是不敬畏。受洗后，我进一步参加圣经学习，认识到自己还是很年幼，只能够喝灵奶，而且也没有真正融入到教会生活当中。2013年一次的短宣，去探望一位属灵长辈，这成了我属灵生命重要的转折点。之前，当我骨折躺在床上的时候，读过他的见证，受苦有益。这本书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现在终于亲眼见到了这位已经90多岁的老人家。他非常谦卑，平易近人，还在带几个老姐妹查经，他令我非常触动。我们也很聊得来，他年长我10岁，我们都是从那个动荡的年代走过来的，而他当时的生活比我还要艰难。在短宣的那几天，我们早上的灵修也很冲击我，令我非常向往这位属灵长辈的生命素质。面对困难，信仰依然的坚定不移。走的时候，这位老人家赠送我们每人一个笔记本。从此，我就开始 用这个笔记本在听查经和讲道的时候做笔记了。所以我真正用功学习是从2013年开始的，不单做记录，也会写进自己的理解。我也开始对之前那种不敬畏的态度越来越感到羞愧，因为以前我觉得这是我的性格脾气，没有什么不对。后来我又去读了一些属灵前辈的书籍，比如戴德生、王明道等，这些传道者的献身精神深深地感染了我。我会对着书做摘录，生怕自己忘掉。再后来我又收到一个播放机，我会反复听里面录制好的讲道信息，因为看东西对我来说越来越困难。有了录音，我就可以在路上、在做事的时候听，时间都可以利用起来，不会浪费。通过反复的听，我对圣经的话语印象越来越深。比如雅各书有句经文给我印象非常的深刻，雅各书2:26，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还有加拉太书、圣灵的果子、八福等等，这些经文讲述的道理彻底地颠覆了我既往的人生价值观。也只有这样彻底的观念扭转，才能使我进入到神的国里。学八福的时候，有一次讲到新旧衣服的比喻，晚上我就做了一个梦，不要用新布补旧衣服，要把旧衣服脱掉。结果第二天早上醒来，竟发现自己不知怎么赤身了。那时候天又不热，还要盖着被子睡觉，这真是绝无仅有的一次，显然是神的提示，做一个圣徒必须脱去旧的一切。最近我又做了一个异梦，梦见五颜六色的荷花在我们家窗外和屋内，我看着它嗖嗖地长了起来，而且我眼睁睁地看着它们一点点地绽放。要知道之前我是从未见过花是怎么开的，我惊喊快来拍照，结果我被自己的惊叫声给惊醒了。其实我平时是极少做梦的，我觉得这是神给我一个异梦，要叫我们做一个圣洁的人，脱离从世界而来的污秽。而且神也会吸纳各式各样的人进入神的家，神做的事情人不能测度。可见这是神给我的一个提醒，要我警惕救我的在线。我的救我很明显，血气和自我。下面我想以诗篇作为我的祷告。神啊，感谢你在我年老的时候你不要丢弃我，在我力气衰微的时候你不要离弃我，不要收回你的圣灵。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让我里面 重新有正直坚定的灵。你是我坚固的避难所，使我时刻不忘福音的使命。凡是讨神喜悦的，我就要去做，要与教会同心同行，谦卑顺服，成为你有用的器皿。阿们。我现在的身体越来越好，所以我真的非常感恩，信了神以后身体更好。我骨折打进去的那根钢钉对我一点没有妨碍，人家阴天下雨都会感觉不舒服，我一点感觉都没有。有时候躺在床上，我还在想，我是不是有钢钉呢？所以神既是管教你，也是在你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你看，神虽然管教了我，却一点后遗症都没给我留下。关了一扇门，开了一扇窗，我崇尚个人奋斗，结果啪的一下，神让我停了下来，给我开了一扇窗，亮光进来了。我很早就把遗体捐献给了红十字会，现在又能够把灵魂交托给神，不用再担心自己的身后事，更不用担心自己走后到底能留下什么，真是感到无比轻松。